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九章1-35节。好，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我们来看。在第一节呢，我们还是看到了上帝在让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包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上帝所设立的次序，是一种属灵的权柄和次序。首先是神对他的仆人谁啊，摩西说话，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再接下来呢是摩西对亚伦说话，或者说再对谁说话，对法老说话，然后对法老呢传达希伯来神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所说的话。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尤其是关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这几章，大概前面有15章讲以色列怎么从埃及出来这几章，你要注意，神呢在什么时候会差他的仆人向属世界的王或掌权者，或者说世界上的人，那些奴役他的民的人说话，并且留意说什么样的话，在这里呢，神借着摩西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如此说，看了吗？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侍奉我。”这里是个强调，说立即释放。什么时候教会或者说神的仆人、教会、基督徒要对这个世界说不呢？对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说不什么？只有那些属世界的、属魔鬼的，不光是掌权者我们呢，在最近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包括我们亲身这么多年信仰走过来，我们会发现个问题：奴役以色列人的、奴役神的民的，在这个时代奴役教会、奴役我们不往前走的，不光是这个时代的这些敌基督的掌权者，来奴役我们的就是周围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在属灵上拦阻我们，不让我们进到更深刻的真理里面，甚至有我们的家人，或者说其他教会、其他宗派的人，他们拦阻我们，要绊倒我们，使我们在属灵上不能进到神的圣山去彻底的得自由，这样的人通通都属于这里法老的层面我再次讲一下哈，因为很多人呢，他有个误解，他老认为可能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土地上只有一个人是法老，其实这个法老实际上指的是在属灵上拦阻我们进入旷野、进入神的圣山的一切的人和势力，也不分教会内外其实呢，这么多年我真的深深感到，在我和我的家在走向信仰、走向侍奉的这条道路上，在牧养教会、建立教会这个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以前的家人就是我们的法老，他们奴役我们、拦阻我们，让我们为他们工作为他们赚取大量的钱财好养活他们，然后呢却不让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让我们满足他们和他们儿女的这种私欲，一生做他们奴仆，却不肯释放我们去侍奉神，这些人统统成为法老这次的人。所以说这个法老他不一定是这个时代你想象的那某一个掌权者，他是一切拦阻你进入旷野、进入圣山的这些属魔鬼的势力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跟你有关系。所以说什么时候跟法老这样的人说话，就是在他们不肯释放我们去旷野的路上，去神的圣山，去真正的在信仰上去守节聚会的时候，只有在这时候神才差我们跟他有对话，你知道吗？神才差我们的，而且呢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向法老有什么要求？要求聚会，要求上旷野守节，到神指定的教会、讲真道的教会去聚会、听道、领圣餐。这就是跟法老谈话今天所指在信仰当中的唯一的目的。所以说你要明白，在这里呢我也给很多弟兄姊妹要卸去我们身上的重担，包括很多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 就是说你看出埃及记当中，圣经没有号召摩西和亚伦和以色列人去改变埃及这个国家，或说是把这个法老去推翻，或者是怎么样，是让我们离开，不是和他纠缠于这种征战当中，而是说你放手，不然神会让你放手。而且呢，像这些掌权者，像这些敌基督的势力，给他谈话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提的只有一个要求，让我们去聚会。我们不去你的什么三字教会，也不信你的什么共产主义啊，一些意识形态、西方白左形态，我们信我的耶稣，放我们到神的教会去聚会。记住哈，只有在这样一个原则和细节上你把握住的时候，出埃及的神迹才会临到这个教会。也就是说，你今天跟他谈话谈什么，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不是找法老谈话，找这些恶人谈话，要求他们给我们各种的权利，什么福利啊、移民啊、什么民主自由的权利，这都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去神的旷野，去神指定的圣山聚会的权利。这个权利呢，向他要，他不给的话，神会给我们。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内容。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谈话的结果是为了什么，去神的圣山侍奉神。而且呢，在这里谈到最后一点，当神为我们争取到这个聚会的权利之后，或者说啊，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要干什么，要进入教会聚会，听到认罪悔改领圣餐，而不是到教会当中贩卖牛羊羔的搞人情，搞吃喝的东西，搞玩乐的东西。就像出埃及记里边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今天在教会里边去干直销啊，卖牛羊羔的做生意，什么婚姻啊、人情啊、私欲啊，那些东西啊，一块聚集打个游戏，一块出去打个球，一块出去来个旅游啊，聚个餐，还美其名曰爱宴，都不是。得到聚会的权利，得到神所赐的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到神的圣山聚会，听到认罪悔改领受圣餐，进入神的国，进入永生。所以说今天基督徒，神借这些信息释放了我们里面的重担。那个在这两天呢，其实呢有一些弟兄，他有心里有纠结啊，他问到我们，他说哎呀，你看那些像过去的什么那个什么香港运动啊、抗争运动啊，包括那个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选，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站出来勇敢的支持啊？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得救，我们好像啊没有在这个份上啊，去勇敢一回啊，去支持一会儿。其实有些教义，包括有些教导，对基督徒实际上产生了很大的捆绑。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呼召摩西和亚伦和以色列去改变埃及这个国家，也没有说让他去改变埃及的这些行政结构。埃及人有很多的罪恶，就像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基督所在的地方，无论掌权者，无论普通的民，都有罪恶，拜偶像的罪恶，奸淫的罪恶，杀人流血的罪恶都有。但是教会所能做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分开，分开，不侍奉你，不为你这些罪恶是添砖加瓦，然后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入旷野，进入教会去聚会。当这样的真理讲明白之后，我们真的脑子就清醒了，我们没必要把我们的精力和勇敢用在那些根本没有结果的事情，我们就是聚会追求属灵的事情，在神的国，在神的殿里边聚会，听到认罪悔改，这是我们信仰一生唯一的追求。这难道有错吗，弟兄姊妹？这没有错。我们知道去年这两年被很多基督徒和牧师热捧的啊，号召大家去支持的什么香港抗争运动啊，什么美国那个总统大选，最终的结果都失败了。你要知道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因为参与这些运动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运动里面，他的核心并不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 而是什么民族自由啊，争取福利之类的，啊，或许呢不像在这个国家啊拜巴利，但是去拜亚述他洛，而且呢，你会发现，在经历了这两场政治运动之后，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仍不悔改，尤其是有一些牧师和基督徒就给自己洗地，啊，虽然说了，但精神上已经赢了啊，精神胜利法。还有的那些打着基督徒旗号的，有一些什么大 V 做自媒体的说，哎，为什么失败？因为基督徒光关注属灵的事情，光想聚会的事情，应该号召来到世界上，去参与世界的事情，去改变这个世界啊！就像他引用圣经，像创世纪一样啊，修理看守，然后什么那个管理地上的鱼，那个什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你会发现，神在出埃及记当中，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教会的要求只有一个：离开埃及，离开埃及的罪恶，离开埃及对你的奴役，靠主进入圣山，进入旷野，侍奉神。而今天很多的假基督徒和骗子号召你不要光关注属灵的事情，你要起来治理这个世界。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愚蠢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能管理的事情还有什么？其实今天整个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衰败，基督徒连最后的政治权利都失去了，我们今天唯一有的权利，唯一神允许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聚会听道，就是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领圣餐，还有什么你能做？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你的信仰烂得要命，你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些鸡汤教徒，都是些泛爱主义者，光讲爱，光讲包容，一点不坚持真理，教会里边充满了卖牛王鸽子的，做生意的，淫乱的啊，吃喝玩乐的。上帝已经不再将这些政治的权利，这世界的这些权利赐给你，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无论这个时代再邪恶再淫乱，神还给我们留了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必须有的，就是聚会的权利，要来到属于神的圣山聚会听道，认罪悔改，领受耶稣的身体。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出埃及记呢，从这个层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两部分，大概有40章左右，只有前面15章是什么？是从埃及出来，后边的所有部分，包括你看后边整个摩西五经，啊，利未记啊，申命记啊，民数记啊，都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在旷野如何的聚会守节的事情，也要说跟埃及人的这些对话也好，这些征战也好。仅仅只占了出埃及记前面的15章，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要跟他分开，你要从里面离开，他不让走怎么办？上帝说我会有办法让他走，只要你真的想去聚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这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像新约圣经所说的，神的儿子要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领出来，让我们进入他的圣山，进入他的教会。所以说你看到这个9章1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出埃及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15章当中，上帝让摩西和亚伦反复对法老讲这句话，立即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到旷野圣山去侍奉我。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唯一的追求。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拣选，被带入到这个教会当中是为了什么？为了天国，为了永生。教会被立在世界上做灯台，是为了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除此之外，教会没有其他的使命，既没有什么文化使命，也没有什么政治使命，教会的使命就从这个世界上脱离出来。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离开世界，分别为圣，进入教会。为什么每次在跟法老谈话之前这话都要说一遍，让我们的脑子能够记清楚，免得你在这个时代你的心被其他的风俗也好，异教也好，熟悉这些道理所勾引过去，你就成为一个属灵上的瞎子，你看不清你应该走的道路在哪里。所以说 无论我们教会本会的人还是听我们讲道的人，你不要用在世界上事情搅扰我们，也不要问我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如何走啊，这个世界下一步怎么样，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些东西跟我没关系。我只管聚会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仆人蒙召是为了靠着主建造教会，牧养教会，把教会带到主那里，带着会众认罪悔改。除此之外，除了这属灵的、这属天的、这关于永生的责任，一个仆人没有其他的责任。人不要将其他的那些属世界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否则的话我就拉黑你啊！这就是我提前说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入旷野，就是为了到圣山，就为了过属神的生活。但是最终这些被带出埃及的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最后怎么样？因为坚持不住这聚会的生活，因为耐不住寂寞，因为回想想回埃及，想贪恋埃及的那些事情，最终全部倒闭在旷野。他们当中的人有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有拜金牛犊的，有咋呼着要吃肉的，有抱怨着哎呀这教会的马拿这道啊就不如世界道理好听的，最后都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出埃及记当中摩西五经，尤其从出埃及记往后这四卷书到底在讲什么，全部的重心都在聚会的事情啊。我们看二节到三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好，我们来看这里说啊，上帝呢再一次警告法老，因为他之前干过这种事情。上帝说，如果你拒绝释放他们离开，再一次强留他们，第三节说，看哪，耶和华的手就要临到，临到在什么？你的牲畜。注意哈，这里的牲畜呢，其实不是指埃及所有的牲畜，是专指什么？在田间的，就是没有放在屋里的，在田间的。你看后边那个冰雹的神迹的时候，也是在田间的人和牲畜被杀死，在田间的啊，什么呢？马、驴、骆驼、羊，将会有，注意哈，极其重大的瘟疫啊。我们来看，注意这里的这几种动物哈，都是埃及，都是建造埃及社会的重要的工具啊，马、驴、骆驼、牛、羊。我们发现啊，神呢在出埃及记里边对以色列人的第一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走三天的路程，在神的圣山向耶和华守节。然后神告诉以色列人，就像出埃及记五章三节，如果不这样侍奉，就用瘟疫和刀兵攻击以色列人。然后神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要求呢？对那些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些外邦人有什么要求？大家听好，就是放手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聚会，放手让我们去在教会当中追求属灵的事情，让我们在真理上更加去前行。我们不按照神的指示聚会，神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如果我们周围的人，这些世人不让我们按照神的指示去聚会，那么神会让瘟疫和刀兵去攻击他们。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第一呢，你必须要聚会，你不可停止聚会。就像之前国宝找我们谈话，那时候呢把我们分开，当然我们教会的姊妹呢，神也赐给他智慧，他是我们教会的姊妹，按手在圣经上说以后发誓不聚会，不这么做。所以说靠着主的名宣告咒诅瘟疫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后来就退了，他们已经害怕就退了。这里就是说，聚会是上帝对我们的第一要求，而且谁敢干扰我们在真正的教会聚会守节，上帝就会把 瘟疫和刀兵临在他的身上，无论他们是谁。而且在这一节之前，神已经在埃及做过这样的事情。之前虽然没有正式的将这种能杀人的瘟疫，但是像虫子啊、青蛙啊、之类的事情都有啊。而且呢，这里是在圣经当中，你去看啊，是首次神宣告要降下使人和牲畜能够死亡的极重的瘟疫。这种瘟疫的结果，你看第六节的时候会发现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死亡。而且呢，这里的瘟疫针对的对象是谁啊？埃及人在田间的牲畜和埃及人在田间的人，就做奴仆的，这些都被埃及人和法老视为他的个人财产啊，他们用来建设埃及的。我们刚才讲过，这几样都是对埃及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工具，靠这些东西去干活。所以说神在逐步的加重对埃及的手，对法老的手。为什么？前期他不痛啊，他觉得轻，他觉得他能扛得住，那么上帝就会逐步的把这个阀门给你调大啊，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受得了。而且啊，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做这事儿，他做事情是有原则的，而且他做事情呢是逐步的。即便是惩罚外邦人，你会发现他是逐步的把这个阀门调大啊。首先是警告啊，水变血，对吧？然后什么青蛙、狮子、苍蝇，就毒虫。再往后，这个疾病和瘟疫逐步的加重。但是到这一节之前，就是神要宣告降下瘟疫之前，你会发现虽然神对埃及有惩罚，但是还没有开始死人，你明白吗？但这一次的时候呢，神要动真格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次呢，神呢开始真正的让埃及开始死人，然后呢，并通过这一次逐步的加大神迹的力度。好，往上看四节和五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我们来看，我们看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神在之前的神迹当中，就是把成群的那种毒虫派出来的时候呢，就把埃及地和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给分开。所以说在这里的每一灾当中呢，你能够学到一个事情，就是同样是在神审判和降灾的时候，神会把属世界的和属神的分别开来，神会单独的保守属于他的那些会众。在启示录三章十节和九章四节也提到过，在普天下人，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启示录九章四节，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神，我再说一遍，在整个世界都受刑罚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个时代，神依然会保守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只要那里那个仆人是属他，那讲的道是属他的，那会众是属他的，神会保守这个教会。第四节，耶和华使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注意啊，在他们之间分别出来，凡属于以色列后裔的那些牲畜完全不会死啊。你看这里，报告后面啊，出埃及记十一章十七节，神在埃及和以色列人之间做的就是分别的工作，分别属神的，分别属世界的。 实际上这也预指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会分别属于神的、信基督的、真正信的和那些不信的。信神的呢，真正相信的、属于神的会得保守，不信的会受刑罚，会受审判。然后呢，这也说分别以色列的牲畜、以色列后裔的牲畜还有埃及人的牲畜。你看到没有哈，以色列人牧养他的牲畜，埃及人管理他的牲畜。这个牲畜可以什么，这个人管牲畜可以指今天的两种信仰，属于基督的信仰和属于世界的宗教。神会在审判当中把这两者区分出来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摩西是属神的仆人，以色列人都是受过割礼的，这里就是神的教诲啊。往下看，这是第五节。第五节说耶和华设定了时间，注意哈，有一个设定，定好了时间，就像闹钟一样。那个时间呢，原文是节期的意思，就像以色列人过节期定好，说明天耶和华必在这地行这事啊。你看八章二十三节也是明天要行神迹，明天在这个地方要行神迹。神都是强调呢明天会立即执行，然后到明天那个时候呢，这神迹就显出来了。这就显明这个神迹呢不是偶然遇到的，而是真正的出于神，出于希伯来人的神。六节到七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我看六到七节，说次日耶和华就行了这事，照着他之前所说的，在他说的那个时段，在他说那个地上行了这事啊。而且呢，你要注意这个瘟疫的神迹呢，没有像之前的神迹一样，然后要么是摩西神掌，要么是摩西神吩咐摩西，摩西让再吩咐亚伦，让亚伦神掌啊，好好听，好好的听，让亚伦去神掌。这个神迹是谁直接行的？神直接行的，中间没有伸手也没有举杖。而且呢，这个神迹呢，它属于那种非常重的神迹，或者说像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加大了的神迹，本来是小蚊虫，后来加成成群的毒虫啊。而且呢，为什么要加重呢？因为法老已经跟上帝立约了，说必须会放，但他不放，所以这是对法老欺哄上帝的一种惩罚。然后说，注意啊，埃及的牲畜全部死亡，和本加了个几乎，其实没有几乎哈，但是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九章的二节到三节，还有这个九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得很清楚，是在田间的牲畜全部死亡啊。然后呢，后面说属于以色列的牲畜没有一头死亡的，这是神的单独分别出来。第七节啊，然后法老呢就差遣了，差遣人去看，说看了属于以色列的牲畜甚至没有一头死亡，这就应验了之前所说的，神会在普天下人遭难的时候保守那属于他的教会，单独分别出来啊。而且呢，神也向法老证明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啊，他的教会才是他在世界上看顾的重点。但是有了这么一个重大的神迹，埃及死了这么多的人，死了这么多的牲畜，说法老的心照样心硬，就非常沉重，还是不肯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啊。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瘟疫没长到他身上， 所以说这个法老非常硬，只要这个瘟疫这个痛苦没有让他长到他身上，或者没有长到他的长子身上，他就会一直刚硬。什么时候他自己疼了，什么时候他的长子死了，他才开始服软。这就是出埃及当中这个法老啊，也像很多今天那些不悔改的人。我们来看，来看八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了泡，成了起泡的疮。刑法说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我们看这几节哈，八到十二节，说呢，法老呢经历了这个死了这么多的牲畜和人，他还是心刚硬，不肯放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上帝呢，就让摩西和亚伦去再行一个神迹。注意哈，这个神迹非常有意思，啊，说要去取这个窑炉里边的炉灰，窑炉哈，窑炉，很明显这是烧砖的窑炉，或者就是那种很大的窑炉，啊，把里边炉灰呢装满你的手心，就捧着，然后呢来到法老的面前，在他面前向天去扬出去。注意哈，下面说。这扬出去的这些炉灰就要在埃及全地成为细小的沙尘。我们都知道那个炉灰哈，其实炉灰很多时候它是那种不是很细的啊，但是扬出去的话，这是一个神迹，它就散在埃及的全地，就飘散出去，然后变成非常细的那种灰尘。然后呢，这些灰尘这些细尘将会在埃及人和埃及的牲畜上转换成为什么？长出脓包的疮。注意哈，第一呢，这是一种疮，这个疮是什么疮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词啊，它的原文含有什么意思呢？还有火烧火烤发热的意思，就是又发烧又火烤的意思。然后呢，这里还有个词，就像开花一样，开花朵啊，非常恐怖哈。身上开花朵，然后说有脓包，这个脓包的在它的字根意思是喷出来，就是那个脓包越来越胀，然后会喷出一些啊非常恶心的粘液。也就是说，你从字面上来看，这个神迹将会非常恐怖。你能想象埃及所有的人脸上身上全是烂通烂疮流脓起泡。然后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和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五节称这种疮叫什么？埃及人的疮。专门起了个名叫埃及疮。在约伯记里边，在约伯身上长的也是这种疮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神迹跟八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呢有相似的地方。八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变为狮子，就能细小的蚊虫。我看到这个神迹呢，像那个神迹一样，把炉灰变成可以伤害人的东西。之前是变成蚊虫咬人，现在直接就连省略的中间这个步骤，直接就从人身上变成疮。啊，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它的特点就是说，用无生命的东西或者说无害的东西，去伤害埃及人的肉身。我们知道这个炉灰和前面的尘土，这都是中性的东西，对人没有害处的。而且你看约伯记，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人用什么来治疮，拿炉灰撒在身上去刮疮，坐在炉灰当中啊。但神却让这些没有毒的东西成为在人身上长疮起泡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摩西亚伦开始到现在， 神差摩西亚人见法老到现在，你看行的这些神迹。希伯来人的神有能力把一个木头没有生命的杖瞬间变成毒蛇，然后再瞬间变回去，让摩西的手呢瞬间染上大麻风，然后再瞬间医治好大麻风。然后呢让人身上长疮，然后他再收回这些。而且呢，这里从炉窑里边取炉灰呢，其实也包含了为以色列人报仇这样的含义。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苦苦的作战啊。第十节，他们呢就取了这个烧的这个炉窑里边的灰炉灰，然后站在法老面前呢，把它向天上撒去，他们呢就在人身上长出了脓包的疮。说那些刑法说的，这些刑法说的又出来了，刑法说的还来啊，刑法说的一直干什么？一直在抵挡摩西的啊。之前的时候，在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又出来抵挡，也想变出狮子来，结果不能啊，最后被迫承认这是神的手。到十一节的时候，这些行法术的人又来了，但是不单没有机会再行医再行法术了，连自身都难保了。我上去说那些行法术的他再也没有能力站在摩西面前了。看吧，这句话后边说因为什么？因为脸上有疮，这强调很清楚啊。说埃及那时候身上长疮，但谈到术士的时候，说那脸上都烂了。什么意思啊？在摩西面前没脸了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神最终让这些术士成了笑话。后边注意这个词，这原文有一个说，他们真的在这些刑法术的和所有埃及人身上成为疮。这里哈，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把刑法术的和埃及人看作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埃及人和这些刑法术的，无论是在苦待上帝的民，还是在拜偶像的事情，他们都是一同有罪的。启示录的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末后的时候也谈了这种神迹，成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然后就有恶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之人的身上。这些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埃及人，在他们这邪术和偶像上都是有份的。十二节，但耶和华却使法老的心刚硬了，这原文是加强，就比之前更硬，不听他们，正如同耶和华已经对摩西说过的。我们看到个问题啊，之前啊变出蚊虫变出狮子来的时候，连行法术都说这是神的手，但是法老却刚硬，为什么？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到这里的时候，这些脓疮长满了埃及所有的人，那法老会不会例外呢？不会的，他身上也有，但他为什么刚硬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人在这种极其疼痛的状态之下，除非他被魔鬼附身，除非神让他能忍住，否则他不能忍住。除非神让他里边刚硬到一定程度，他能咬着牙说、哦、我还能扛得住，我就是不认输。没人能忍受得了这种痛苦。然后你看哈，那个尘土变狮子那个神迹和这里这个起脓泡的这个神迹，最终的结果都是法老更加刚硬。为什么呢？为要应验神所说的话，神说我要让他刚硬，让他不能悔改。所以说你要知道，一旦一个人被神当作对手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他会有多么的惨，他最惨的部分不是他遭灾的部分，而他经过遭灾仍然不会悔改。那我们看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说的，那受的国黑暗了，那些人因为这些灾的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不单没有悔改，还什么，还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法老这时候他知道是神的手，他也知道神在针对他，但是他恨上帝，他就是不改，他要跟以色列的神硬刚到底。我们看十三到十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利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的所有的都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我们注意看哈，九章的十三到十九节，很长这几节哈，这几节是专门给谁说的话？给法老说的。九章的十三到十九节是耶和华让摩西对法老传达的专门针对法老的话，这也是出埃及记里边神对法老所说的最长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告诉法老，你太刚硬了，你再刚硬你就灭亡。圣经当中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神告诉一个人他在刚硬，他灭亡，然后最后他还是刚硬了。我看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在清早早着去，要站立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如此说，释放我的民，是强硬的口气啊，让他们侍奉我。说的话有没有变？每一次跟法老谈话说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不但告诉我们，也告诉这个世界，上帝第一要求是让我们聚会，聚会听到认罪悔改领圣餐，然后对于世界对于外邦人的要求是别干扰神的民去聚会，这就是说上帝对神的民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往上一句，这样，哎，到了，不，往上，对，看我往上，对，再继续。你看，整个离开埃及的部分，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向法老说的话，始终没有改变，都是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到旷野上我手间献祭。十字节说了，因为这一次，注意哈，我要释放出我所有的灾害。注意十字节哈，十字节说得很清楚，从这一次开始，从下一个灾开始，神要把这个阀门全面打开，说释放出我所有的灾害。首先你要知道这里的一切的灾害指什么，实际上指的是击杀埃及诸长子之前，从这里开始到后边击杀埃及长子之前，这整个后边这些章节所有的灾难。因为你看十一章第一节说，我再是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啊，然后你看从九章十四节到十一章十节，就是这所说的，这从这里开始到击杀埃及长子之前，这所有的灾难，神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他说他这时候才真正的开始降灾，也就说之前他是有保留的，我们能够感觉出来，之前很多时候要么就是警告，要么就打牲畜， 就是降瘟疫杀死人的时候也只是杀死在田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将有更重的手，不单针对埃及的人和牲畜，而且你会发现你到这个出埃及记十章第七节的时候，就在杀埃及长子之前，连法老的臣仆都说道，让他们走吧，埃及已经毁坏了，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接下来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彻底的摧毁埃及，摧毁埃及，把这个国家摧毁啊！然后说神会释放他所有准备好的灾祸，注意这里哈，看原文哈，要降到你的心里，注意这里话，这和合本没有哈，还有你奴仆、你的民的身上。这里和合本省略了一个重要一点，神说首先要降灾于你的内心。我们很多时候光听说过降灾到人身上，降灾到你孩子身上，降灾到你的牲畜身上，好像没听说过降灾到人心里。其实你看申命记二十八章是有的，二十八章的三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节都有。神对人的心有时候有惩罚，你看，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的恐惧，你昼夜恐惧，自料内身难保，性命难保。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必说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也就是说，法老一直对神非常的狂傲，然后根本不理会上帝的话，也不理会上帝借着摩西所说的话，也不理会上帝降的灾，他心里非常刚硬。但上帝接下来说，你不是刚硬吗？我要击垮你的心。上帝宣告要将会用接下来的那种灾殃来击溃法老的意志。所以说从接下来这个灾开始，你会发现到九章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法老第一次开始向神认罪了。他说，这一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些雷轰和冰雹够了，请你们请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你。然后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在之前法老有的时候偶尔会服点软，但是嘴是很硬的，内心是不认输的。从这一个灾开始，就上帝说我全面释放我的灾开始，你发现神把法老的这个意志力也开始摧毁了。后边说为什么呢？这样你就会知道在全地没有像我的。何尔本说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在八章的八到十三节，那个降青，那个把青蛙变出来那个神迹，你会发现摩西对法老说，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神这一次呢要让法老真正的承认这点，在普天下，在埃及，没有神像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要说了，他就一定能做到。而且这位神呢，他只要说要降灾、要惩罚、要灭绝人，就没有人能救。他不但能降灾，他也能把灾收回去。他能打伤，他也能医治。他不像埃及那些术士和埃及的神，只能模仿那几个神迹。但当神迹真正展开的时候，他一个都不能模仿。所以说这里呢，神强调在经过了九章十四节和十一章到十一章十节的这些神说要全面释放的这些灾难之后呢，法老不单知道耶和华是神，更知道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是神啊。十五节这样说的，十五节意思是什么呢？ 师父间说，说如果我现在就是说彻底的伸出我的手，就是我现在哈，把我手在此时此刻彻底敞开，而不是像之前说的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放开，那么你和你的民会死于瘟疫，然后你就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啊。看第十五节，十五节神强调的非常清楚，你还活着，你这个国家还在，是因为我的手没有彻底放开。神告诉法老，你之前那么嚣张没有死，不是说拿你没办法，而是我忍耐了你。到目前为止，瘟疫只是降在了那些在田间的牲畜和人身上，没有直接降到法老和埃及人身上。那，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神说这话是非常有意思。神告诉法老，他不是没有能力对付你，而是神说没打算让你现在就死，留着你还有点用处啊。什么用处呢？十六节，十六节这样说的，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啊，说是为了这个用处，我让你站住，就我让你站在你这个位置上，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看清我的能力，为了在全地述说我的名字。上帝主要说两个理由，第一呢，法老现在还活着，还在那个地方当法老，就是为了让接下来有更多的神迹，让法老看清楚希伯来人神的耶和华他的能力，而且呢，要通过惩罚法老、惩罚埃及，让神的名向整个世界宣扬。这位希伯来人的神告诉法老，他能这么膈应，能这么强硬的在神面前那么嚣张，能活着，只是因为神拿他当一个背景，要把他当成一个背景，来传扬神的名。因为埃及是当时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法老是那个世界上最高的掌权者，所以说神告诉法老，这才是你有机会向上帝膈应的这样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让你这样心刚硬，就是让你这么膈应，然后再找机会打你。可是法老是怎么想的，弟兄们？法老不这么认为，法老觉得呢，他和耶和华的战争当中有机会胜过耶和华。啊，虽然说这个法老呢，也像今天世界上那些左派、那些抵挡基督的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们觉得他们能向神的教会高傲，能够啊抵挡耶稣的名，他们以为耶稣没有能力，其实事实不是啊，其实是神把这些人放在了这种惩罚当中，神就让这些人得罪他，最后将他们灭亡。十七节，我们需要注意哈，何本说十一节说你仍然向我们的子民，向我的子民离那个自高不放他们离开，何本好像是一个问句，但是原文不是，原文是这样说的，就说你现在仍然在向我的民，注意这个词哈，原文不是自高，原文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攻城的时候，过去那攻城墙的时候怎么攻城呢？有的时候是在地上建一个小山坡，一个土堆，把这个土堆哎建的跟这个城墙一样高，然后再让人直接走上去。这里就是说向神的民宣战，故意筑高垒去攻击属于上帝的民啊，攻击神的教会，为了不让他们离开。这个词的意思哈，这个词这种用法在圣经当中只有这里这一次啊，这个用法，这里是指的就是说要攻打一个城的时候建起一个土堆来，这里指的是什么？故意的、蓄意的针对以色列人，就是不让你离开，就是不让你聚会，就是不让你去旷野侍奉神。而且我跟你说哈，这个九章十七节它不是一个问句，你知道吗？它是在说一个事实。我们看九章这个十三节到十九节哈， 你看和本好像说啊，你要对他说这一次要降什么灾，你还向我的子民自高吗？这个和本好像说上帝派这个摩西，还让派摩西给法老说话啊，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啊，你别再刚硬了，好像是劝，但这是这样一个意思哈。这个九章十三节到十九节，他并不是像之前一样先警告不听再降灾。九章十三到十九节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再是先警告不听再降灾，这里是什么？警告并且同时降灾。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之前是让我的民去，不然我就降灾，这是什么？你不放我的民走，我要降灾，这灾肯定会临到，不会收回。但是这是对你的警告，就是告诉你这个事情会发生，告诉你为什么发生，你的罪在哪里，但这个灾难不会收回。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法老三番五次的故意欺哄神，故意违背所立的约，所以说神这次呢不再会像之前一样先警告会降灾，而是先降灾后警告，或者说降灾和警告同时进行。作为他不守约，他毁约和他欺哄神的惩罚。你看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的时候已经说过，法老不可再行诡诈，就是行欺骗的意思。九章十七节呢，神说得很清楚，神通过摩西告诉法老，神知道到目前为止法老还是不改，所以说明天一定会有更大的灾，是从埃及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灾，而且警告法老，当那灾降临的时候，你立刻放手，你必须放手，让以色列人离开。我看十八节说：“看呢，要降下雨。”注意哈，这有个看呢，上帝让法老留意明天发生的事情，说明天在这个时候啊要降雨。注意哈，降雨。说在什么？在明天这个时刻，而且会有极大的冰雹。和本十八节好像没提到降雨，但是原文呢有降雨，而且也有冰雹。我们看这个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哈，说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粟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我们看那两节，我们知道神说要降灾的这个时候，这个月份不是由于有冰雹的一个时候，尤其不是一个降雨的时候。因为这个大麦它是在干旱的季节当中去长的，这里应该是一月份和二月份，因为后边三十一节说大麦已经吐了穗，麻也开了花，然后二到三月份开始收割麻和大麦，到三月份四月份去收割什么小麦和那个粟麦。而接下来呢，不单是有这个雨针对这个麻和大麦，而且呢接下来还会有极大的雹子，要彻底摧毁在这个月份埃及将去生长的这些重要的土产，麻就是亚麻，还有什么大麦呢是埃及人用来做面包的，是普通人的食物啊，也可以做酒。然后这个麻布呢是埃及主要的生产的这个细麻布。埃及这个麻布呢在那个时候也往周围的国家去卖。也就是说这是埃及他国家经济的重要的一部分，法老重要收入的一部分。神要让法老看着这一切重要的东西在明天全部被摧毁，然后说这场灾难在埃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自从埃及立根基的那一天开始到如今，注意哈，原文说埃及立根基这个国家开始确立的那一天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的灾难。神告诉法老明天在这个时候他要降灾，而且说这个灾明显出于他，怎么看出明显出于他呢？从埃及建国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的灾，以显出这个神迹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所行的。 十六节说，然后你要差遣，这是命令式，让你的牲畜，注意哈，寻求避难，就寻求避难境了，也是命令式。虽然呢这个灾已经不可避免了，神还是给了埃及人一条活路。确实这个灾不会减少，也不会有减少，但神告诉法老，也告诉埃及人，你有机会躲避这个灾，你也有机会呢保住你在田间的人和牲畜的生命，但是你必须信神的话。法老会不会信？法老肯定不会信。但是呢，法老的臣仆呢有机会去做一些补救。其实这里呢，我们可以看成是神向外邦人传福音。用今天呢我们这个信仰的角度呢，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这个时代普通的人都有罪，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是因为犯罪导致的审判会有死亡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的人有机会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他就可以躲避这场审判，免于死亡啊。条件是什么？听信这个福音，照着福音所做的，让你的仆人，让在田间的仆人和牲畜找个庇护所躲起来。所有的就你在田间的所有的人和牲畜啊，而且神说哈，如果到了第二天，只要在田间也能被找到的，没有被收回去的，那冰雹，那大的冰雹就会砸到他们身上，他们全都会死。这里是强调呢，在田间一切的，像九章三到四节。神在这里给了埃及人机会，躲在屋里的不会被杀，在田间的会被杀。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个提醒够不够明显？这个提醒非常明显了。这个神迹将告诉整个埃及，不相信以色列神的话的，就会灭亡。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里来，但他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前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前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看二节的二十四节，二节说得很清楚，那敬畏耶和华的话呢，用的什么词啊？敬畏和惧怕是一个词啊，在原文说法老臣仆当中敬畏耶和华的话。什么叫敬畏神啊？敬畏他的话。今天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那些什么律法主义者，活出来行出来，整天摆一副敬畏神啊，没事在那装谦卑。但他们说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啊，外邦人不看圣经，要看基督徒的行为，所以圣经不重要，要看行为传福音。全是胡扯。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敬畏神啊，什么叫敬畏神啊？敬畏耶和华的话才叫敬畏神。敬畏的结果是什么？免于死亡。即使埃及人他如果敬畏神的话，即使外邦人如果他敬畏神的话，神也给他机会让他免于死亡啊。二十一节，我上去，你看，但那敬畏耶和华的话呢，在法老臣仆中敬畏耶和华的，让他奴仆和他的牲畜逃走回他的家呢啊，这里逃走逃避灾难。你看二十一节，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就是那些弃绝他和他的牲畜的，弃绝他在田间他的牲畜的。你看这个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弃绝生命。实际上十八到十九节就是在讲上帝对人传福音，然后人对福音的态度将决定人的生死。听信福音的人呢会脱离审判脱离死亡，然后藐视福音的人呢就会弃绝生命， 啊，弃绝福音，然后最终会灭亡。这用了个弃绝这个词。也就是说，神告诉法老，也告诉埃及人，不信神福音的必然会灭亡。世人呢，需要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福音面前做出选择，要么敬畏，要么不听。听的人呢，就是敬畏神的，就是珍惜生命的，就会免于死亡；不听的人呢，就是藐视上帝，不爱生命的。然后这些人呢，就把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的生命呢，置于死亡当中。耶稣在路亚福音六章四十七节到四十九节也这么说的：听他话去做的人是什么样？聪明人。不听他话去做的人是什么？是愚蠢人。上帝从古到今判断人的态度只有一件事情，看人是不是听他的话。所以说今天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说啊神的话不重要，这种人真的是可咒诅的啊。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哈，神给了法老和埃及人二十四个小时准备，神足够了。然后呢，在二十二节开始正式的预备降灾。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要伸出你的手，注意哈，在天之上，你要注意这句话的含义哈，这个天是双数。”我们的领受是什么呢？第一，上帝呢通过他的话语赋予摩西的权柄，在二层天之上，有几层天？有三层天。这里呢讲的是二层天啊，眼目能看的天，以及能够降雨的那层天。这里呢，神通过他的话语赋予他的仆人摩西在二层天之上的这种权柄。这种权柄来自于谁？不来自于摩西，来自于上帝的什么话语。你就知道上帝的话权柄有多大。说然后呢，就冰雹临到埃及全地，在人之上，在牲畜之上，和田间所有的就是有凡是绿色的那种植物之上，在整个埃及地。二十三节，摩西就伸出他的杖，杖代表权柄哈。注意哈，前面说二层天啊，双数，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复数，诸天之上。说然后呢，神的话语就赋予摩西属灵的权柄，在诸天之上。除了第三层天啊，在诸天之上。说耶和华呢就赐下，注意这个词，声音和冰雹。和本翻译成雷轰，原文没有雷轰，原文是说声音，这个词指的是大的声音，包括吹号那种声音。我们看九章二十八节，这声音和冰雹是足够大的。法老不光怕那个雹子，法老也怕这个什么？首先怕这个声音，因为神说要攻击他的内心。耶和华就赐下这个大的声音和冰雹，然后说什么？并且这个火就降临到地上，有火，看到没有哈？而且呢，与此同时，耶和华让雨降下来，并且有冰雹砸在埃及地之上，这很不可思议的神迹哈。这个冰和火其实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些灾难同时降在这一个地方，而且同时能把它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啊，冰和火呢，在这场灾难当中不会互相抵消。冰也不会浇灭火，火也不会把这个水啊、冰啊、雨啊去让它减轻。这些灾难看似不能相容，但是同时发挥到最大的威力。二十四节说，于是就有冰雹，并有火在冰雹中间闪烁。我们知道这个冰雹它是冰面是透明的，很大的雹子啊，然后里边有火在像闪电一样闪着啊，非常恐怖。说极其的重大， 就是在埃及全地没有像这样的，从埃及啊，从她一个女，她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使起，没有这样的灾难。这个灾难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有很大的降雨，有火，有声音，有冰雹，而且冰雹中间闪烁着什么火。你看十八十九节哈，十八十九节呢，上帝让摩西对法老宣告的时候，只说有冰雹降下来，有雨降下来，但没说这个冰雹和雨这场灾难要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说。然后你会发现，当这场灾难真正降下来的时候呢，点一下空白的地方，哎，对，点。这个法老还和埃及人才知道这场灾难有多可怕。法老和埃及人才知道神的话不光是必须相信的，而且如果忽略不信，会付出你想不到的惨重的代价。这个神迹呢，不仅仅在展示耶和华希伯来人神的他的大能，而且是让法老和埃及人知道他的话不光是可信的，而且如果你不敬畏他的话，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你不能承，是你承受不了的，你不会想承受这样的代价，你也不会想面对这样的灾难。所以说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话，我们也必须凭着信心去信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教会当中去运行，否则的话那些瘟疫那些刀剑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然后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人，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罪了，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足够了，求你们请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你们住，留住你们。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可以这样翻译，这冰雹击杀了埃及全地在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从人直到牲畜。我们不把它翻译成击打，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击杀啊。我们看到所有不听神的话的，不放在心上的，藐视神话语的，故意留在田间的，全部被杀死，无论是人和牲畜。而且田间所有绿色的植物都被冰雹击杀了，砸坏了。而且这里哈，所有田间的树木全部被粉碎了，树不是被打断了，是被什么砸碎的。我们看到当最终这个神迹施行出来的时候，是照着神已经说的话加倍的惩罚啊。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启示录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又大雹子那么上去，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九十斤，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哎，怎么回事？点下这里，点下往上一点，往上，
对，
怎么又非常大呢？对，二十六节，别乱点啊，不要按着上面拖，一拖会它这个字会变大，放到空白地方就行。我们看到神从前在埃及降灾和在启示录当中在末后的降灾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二十六节哈，注意，唯独在歌山地，就是以色列后裔住的那个地方，没有冰雹。二十七节，法老就差遣并呼唤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民是邪恶的。”我们看到，这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法老第一次认罪，承认耶和华是什么公义的，承认他和他的民是邪恶的。他为什么会认罪呢？急忙的认罪呢？第一是因为这灾对他来说是足够的重，把他吓坏了。而且呢还有一点，他发现歌山地一点灾没有，他就知道像从前一样神是会区分对待的。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和他的民是邪恶的。 歌山哈，就是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说的，法老称作兰塞的地方。但是呢，因着神的名，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被分别出来。歌山这个地方是约瑟提出来让雅各的儿子们住在那个地方，为了什么？为了走的时候方便。这个地方在埃及的最边上，走的时候方便。所以说你看，神的名按照神的旨意住在哪里，走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地方也被上帝单独圈出来啊，为了保守神的名。28节啊，他说要向耶和华祈求，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没有说雷声哈，说那从神来的声音啊和冰雹啊太重了。他说的首先不是说冰雹太重了，而是说这个声音实在是我受不了，神的声音太重了。他这里哈，他强调，他说他这一次一定会放手，再也不会拦。这里呢，就是之前所说的，神会摧毁他的内心，让他不得不低头。啊，我们看29到35，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们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了穗，麻也开了花，只有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长成。摩西就离开法老出了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筑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了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29节哈，摩西对他说：“当我走出这座城，我就向耶和华伸出我的双手，说那声音啊，就从神来的那个声音，一定会停止，冰雹也不会再有。为了什么？好让你知道。”注意哈，这个地方，注意这个词，真的属于耶和华。教会是属耶和华的，这个地方属耶和华，整个世界属谁呢？整个世界也是属于神的。啊，只是人呢觉得这个世界不属神的，但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属于神的。然后8章22节说：“好叫你们知道我是普天下的耶和华。”那里是说，那个耶和华在地的中间，这也说什么？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30节啊，但你和你的奴仆啊，摩西说：“我知道，就我确实知道，你们其实还没有在耶和华面前惧怕。”注意30节哈，30节呢，不是摩西自己的意思，是神让摩西看到，法老虽然嘴上认罪，嘴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民是邪恶的，我有罪了，但其实内心并没有真正悔改。啊。31节，那时亚麻和大麦已经被击杀了，就被摧毁了，因为大麦已经出熟，麻也开了花。这个大麦是出熟的意思，注意这个词啊，出熟这个词什么意思呢？申命记利未记2章14节，向耶和华献什么出熟之物，就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出熟的长成穗子来，这个词是出熟的意思。而且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被当作什么叫亚比月，亚比月间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往上一点就是这个大麦出熟长穗子穗子的这个月份啊，这个月份是什么？亚比月啊，往上。在这个月间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神让以色列人呢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神在亚比月间呢领你们出了埃及。你知道这个亚比月是怎么命名的？就是说跟这场灾有关，大麦出熟的时候啊，长穗的时候被击打了啊，穗长穗的时候被击打了。32节，只是小麦和粗麦还没有被击杀就摧毁，因为他们熟的晚，一个是出熟，一个是什么晚熟。埃及人在1、2月份呢收割麻和大麦，在3、4月份收割什么小麦和粗麦。 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法老和他的臣仆如摩西所说的，虽然嘴上认罪还是不惧怕神的。因为当雷和雹子止住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和雹子止住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小麦和粗麦没有打坏啊，所以说呢，他们发现还有机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继续刚硬。而且这里呢，圣人提到这个小麦和粗麦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还没有熟的时候，是为了之后惩罚埃及人埋下伏笔。因为到第十章的时候呢，会有蝗虫把这些冰雹没有打碎的东西全部吃光。你看到没有啊？第十章，到第十章的时候，这些剩下的东西也会被摧毁。往上一点啊，后边10章15节说，连一点都不会留下，冰雹所剩的一点都不会留下。33节，摩西从法老那里出了城，向耶和华张开他的双手，说那声音和冰雹就终止了，没有说雷声啊，就说那声音，说雨也不再被倾倒在地上。我们看到在这场灾难当中是还有雨的，而这个雨啊不是普通的小雨，就类似于创世纪里面那个洪水的时候，那个雨就铺天盖地的，就像倒水一样倾倒在地上。34节啊，34节说法老看清楚了雨还有那声音还有冰雹啊，确实停止了，他就再次犯罪，他和他的臣仆就使自己的心刚硬啊。谁让他刚硬了？他们自己使自己的心刚硬。35节说法老的心就原本是加强了，比之前的那个硬度要再加一点，再加一些，他就不肯释放以色列的后裔离开。正如同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通过摩西的这个传道的事工所传达过的。这里你注意这几个词儿哈，说他就故意让自己的心刚硬啊，他和他的臣仆，然后呢他的心再一次加强刚硬。这里边不单有神让他刚硬，而且他自己也刚硬，他自己也让自己的刚硬的承诺再刚硬，然后呢他就开始像从前一样尝试继续欺骗神。神说他看到这个灾情缓和了，他看到麻和这个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的时候，他选择再一次犯罪。什么叫再一次犯罪？就再一次耍诡诈，再一次说话不算数，再一次欺哄神。我们看到哈，如果一个人抵挡神惯了，他对神借着他仆人所说的话就是不肯悔改，那么即使他遭灾，每次神的手暂时缓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切切的惊喜说，哎呀，犯罪的时机又来了，我又可以刚硬了。这种事情在外邦人当中，在教会当中是有的。就说一个刚硬的人，一个不悔改的人，他不会因为神把手稍微放松而向神感恩而悔改，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哎呀，向神犯罪的机会，向教会犯罪的机会又来了啊，兴高采烈的，高兴的不得了，可以继续犯罪的。这就是被鬼附、被魔鬼钻心的人啊。而且呢，法老这些表现和他臣仆的表现呢，是为了证明神借他仆人摩西的所说的话是真的。9章30节嘛，摩西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而且你会发现刚硬是会被传染的，被鬼附也能传染。之前是法老刚硬，这一次什么呀？他的臣仆也刚硬。而且从这一次开始，你看这个往后边，出埃及14章14节，出埃及记14章15节，这个法老的臣仆也开始变得刚硬啊。14章第5节，都是为了应验神借他仆人所说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也是跟9章12节说对应，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所以说出埃及记，尤其是前面出埃及记的这十五章里面呢，这个话题一直伴随着，就是耶和华使法老刚硬，法老使自己刚硬啊，法老在他的刚硬上又加上刚硬，然后法老的臣仆也刚硬。神告诉人，无论是神告诉摩西法老会刚硬，还是神通过摩西告诉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没有真正悔改， 这些话都会应验。神会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教会传递神的话，而所有真正的仆人，所有真正的教会所传达的话都是真的，包括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很多的人不悔改，很多的人心刚硬，而且在自己的刚硬上又加上刚硬，很多时候呢，上帝的手舒缓了，上帝暂停了对这些人的惩罚，但这人却把上帝的忍耐当作放纵情欲作恶的机会，所以说导致上帝的惩罚会更重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法老不断的刚硬的时候，你今天要想到的是，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刚硬。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神的灵在这里面，神的话在这里面，神也会管教这个教会的人。但是在这个教会的人当中，无论是哪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否则神就让你走到错误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最近呢，神不断的在带领我们啊，在教会当中除掉卖牛羊鸽子的罪，那人情的罪，以及在教会当中除掉淫乱的罪，贪财的罪，然后最近呢，神又让我们去在教会当中除掉一些之前讲到当中的一些旧啊，因为前期教会当中呢，我们受其他的牧师影响，受其他的宗派影响，受一些做自媒体的一些政论频道的影响，一些政治信息的影响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去参与了一些不该参与的事情啊，比方说之前呢去支持啊香港的那个抗争运动，包括之前大洋对岸的那个美国大选。但是呢，我们在最近的时候神光照我们，当我们重新听了一下那些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掺在讲道里面的教。所以说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除了继续往前讲出埃及记呢，我们也把之前那些视频呢删掉，然后把视频重新编辑之后去掉那部分，我们再发上来。所以说在教会当中，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只要你偏离圣经了，只要上帝感动你，你已经走偏了，你就要从那些错误当中回转过来。如果硬着镜像不悔改呢，那么神就会让你在这些错误当中继续走下去，直到你彻底走偏甚至灭亡。所以说呢，愿神光照我们，使我们在神的身上，在真理的身上不要走偏，不要偏左右，把我们的精力都用在聚会听到领圣餐上。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从埃及人的罪恶，从这个时代的罪恶当中，我们和他分开就好。我们要做的不是和他们纠缠，我们要做的是进入光旷野，进入神的圣山，来到主的面前侍奉神。好，我们今天祷告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踪不偏左右，让我们行在主的正路当中，让我们专注于聚会听到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